好，我们虽然已经讲完了耶利米书啊，那么也有人问我师母，那么下一个是要讲哪一卷书？但是我自己在祷告当中，神还是给我一个引导，想要把耶利米书里面关于神的真理来把它整理出来。因为很确实的来说，圣经真正的主角不是我们人类，而是神这位宇宙的创造者。所以耶利米书中真正的主角乃是神。所以在耶利米书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切所启示出来关于神的真理。曾经有一位圣经教师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有人正确的认识关于神的真理，那么那个人将在其他任何事上都被指向一个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关于神的真理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如果我们看重很多以外的，譬如说今天很多人看重这个所谓的教会论，甚至在谈论关于宣教或者说谈论各种的议题，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对神的认识，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都会有偏差。因为关于神的真理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做出发，才能够正确的来认识我们自己，来认识今天这个世代，甚至才能够正确的来解释这本圣经上所有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是看耶利米书里面所论到关于神是宇宙的创造者这方面的真理。关于这一点，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是先知耶利米对神的描述的一个基础。其实如果你很仔细的去读圣经其他的书卷，除了以斯帖记是完全没有提到神这个字以外，但是整卷书却让人很清楚所发生的事情背后是有一位掌权者。而圣经每一卷书都会论到关于神的创造，因为这个就是进一步来描述关于神的真理的一个基础。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乃是被假定的，也就是说耶利米书中认为这就是一个事实，而且是被承认的，是这位先知他在宣讲神的话的时候承认乃是这位宇宙的创造者来借着他的口把关于神要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来宣讲出来。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神是创造天和地以及其中万有的那一位创造者。所以刚刚一节给我们读了耶利米书的第十章十二节到十六节，事实上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是完全跟第十章所说的完全的一样。不但如此，在耶利米书里面神自己也多次宣告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在耶利米书 第27章第5节，神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然后在第32章的第17节，耶利米向神祷告的时候，耶利米先知在第17节，他对神说，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33章第2节，这是神自己再一次的宣告。神宣告说，成就的是耶和华，创造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没有把它翻成造作，其实神强调他乃是那位创造的神。这些关于神是创造者的宣告，其实是创世纪第一章所宣告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和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或者把它翻成地是空虚混乱，没有次序，渊面黑暗，已经有水，水面上是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怎么创造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他就把光和暗分开，他称光为日，称暗为夜。因此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一日。那整个创世纪第一章就向我们人类宣告，这个宇宙是有一位创造者所创造的，这是神的自我启示。启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现在看这个圣餐，有一块布盖着，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下面是什么，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东西从来没见过，这块然后是被一块布盖起来，这布下面到底是什么？你看不见。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布掀开的时候，哦，你就一目了然，知道这个布的下面到底是什么。所以启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神把他自己揭开，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创造的神，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不可能一个受造的人凭我们的智慧和能力去知道我们有一位创，我们是怎么存在，这个宇宙是怎么存在。所以只有神他自己来做出这个启示，也就是说他来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起初他创造天和地。所以既然这是神的一个自我的启示，启示这个宇宙是由一位神，因为这位神是独一的神，是他来创造这个世界。因此所有神的自我启示是要我们人用信心去接受，不是要我们通过各种思考和证据来认证的。当然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我们要用科学好像的一些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其实就算有人被说服了，但是没有用信心接受，那也不过只是一种理性的同意，不是一个从心里面的降服。对于神 他一切的自我启示所要求的是我们用信心去接受。但是很奇妙的是，一旦你用信心去接受，你的心就会被打开，你就会明白。可是如果你不用信心去接受，你一直用你的理性逻辑，我们以为我们人类就受造的人类，我们的理性跟逻辑足以来证明这位创造的神，那我们就大错特错。我们的理性和逻辑是非常的有限，神不被我们的理性和逻辑所限制，因为他是创造的神。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神创造天地跟其中的万有，这乃是被假设也是被承认的。对于神是创造者这个真理，我们就带出其他方面重要的真理。首先第一个，神创造这个世界，他制定了自然界的次序，而且他继续不断用大能托住这些自然界的定律。所以耶利米书第五章第22节，耶利米先知这里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喷轰，却不能过去。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创造的时候，他为海定了界限，以沙作为海的界限，无论海水如何的汹涌，也不能够越过这个界限。这是神他创造的时候他所制定的自然界的次序。第八章第七节，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所以这些自然界的这些动物，这些飞鸟，他们，我们看到他们是有当来按着时令，按着定期。冬天来到我们纽英格兰，有许多的鸟他们就往南飞，因为这边非常的寒冷。这些自然界的动物，他们的这个生活也是神给他们制定了一个定律。在我们刚刚读的第十章的第13节说到，耶和华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层，他造电随雨而散，从他的府库中带出风来。然后我们看31章的35节到36节，31章的35节，耶和华说，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喷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33章第20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如果能够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候轮转， 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所以白日黑夜按时候轮转，春夏秋冬四季按时候轮转，这些自然界的定律都是神所制定的。但是神不但制定了这些自然界的定律，而且他继续不断用大能托住这些自然界的定律。所以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忧虑早上起来太阳从天上掉下来，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忧虑我们不再不再有这个四季，我们住在纽伊根是四季分明的一个地方。所以整个宇宙这些自然界的定律能够按时候的运转，乃是神用他的大能继续托住了他所创造所制定的这些自然界的定律。这就见证了神始终如一和永存的信实。神他的信实始终如一，他信实的用他的大能来托住这些我们整个他所造的宇宙以及宇宙中一切自然界的定律，而且他的信实是永存的，是不改变的。所以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但是这个概念本身包含了很多从这个概念带出来的重要的真理，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第二个，在耶利米书的23章第23节跟24节，耶利米这里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这里神他宣告他是一位远处的神，他也是一位近处的神。他是远处的神，意思是指神是无限的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他是至高无上的一位，因此他跟我们是完全有别，是远远无限超越的一位。所以他说他是远处的神，但同时他说他也是近处的神，那意思就是说神他也是内住于他所造的宇宙之内，是在宇宙之内普遍存在的一位近处的神。所以这个远处近处不是指我们今天地面上哦，譬如说我们是从东方亚洲来，那是远处，我们现在在美国这里居住，这是近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我是远处的神，我不但是近处的神，我也是远处的。所以他说人怎么能够藏在隐秘处使我看不见呢？我岂不是充满天地吗？所以远处强调神的至高无上，唯独他是创造者，他无限超越一切的受造之物。但是同时他也是内住于他所造的宇宙之中，在这宇宙之内他是普遍存在的一位，他个人性的参与在我们人类的事物中，包括他参与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事务中，参与在列国的事务中，也参与在个人的事务中。所以为什么耶利米先知可以来到神面前向神诉苦，或者呼求神拯救他， 所以这位神他知道而且看见所有的一切，因此耶和华说，谁能够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呢？我岂不是充满天地吗？一方面神是至高无上，无限的超越我们。我想回教徒他们对他们所拜的阿拉就是这样的概念，阿拉是至高无上的，是离他们很远的，是不是在他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参与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但是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一方面他是至高无上，无限的超越所有的创造物，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很个人性的参与在所有地上的事，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个人。所以在诗篇第十一篇第四节这里说到，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然后我们看33章13节到15节，33章13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然后我们看66章第7节，66章第7节说，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以自高。所以耶和华眼目他是在天上坐在他的宝座上，他却查看地上所有的世人，他也鉴察地上所有的国家。诗篇102篇第19节到第20节，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虽然耶和华他在至高的圣所，但是他却很个人性的来参与在人类的事物当中，他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他释放将要死的人。最后113篇第5节到第6节，诗篇113篇第5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再一次我们看到诗人告诉我们，耶和华他高高坐在天上，但是他却俯就我们地上的人，所以他谦卑的，你注意这两个字，耶和华谦卑的，这位宇宙创造者无限超越我们的至高的神，他来观看地上的事，乃是一种降卑的行动，他俯就地上的人，谦卑的来观看 在地上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也介入在其中，使得那些贫寒人和穷乏人被抬举，被提拔，让他们可以跟王子同坐。他也使不能生育的妇人能够成为多子的乐母。所以这一些都让我们很清楚看见一件事，这位神是一位远处的神，是至高无上的，然而他却同时是内住在他所造的宇宙之中，很个人性的来参与我们人类所有的事物。第三，我们要看神是创造者所带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神拥有绝对的主权来统治他一切的创造。首先我们看神拥有绝对的主权来统治自然界，或者说来掌管自然界，他是自然界的主。神既然创造这个宇宙和其中的万有，自然界是在他的掌管之下，他可以使用自然界来为他效力。所以在耶利米书第十章，我们刚刚读的一段经文，论到神可以兴起暴风雨，第十章的十三节说，他一发声，空中就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他从府库中带出风来。神掌管自然界，他可以兴起暴风雨。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所有自然界，这些许多的譬如说台风、飓风甚至我们看到龙卷风，各样的这些自然界这些产生的这些现象，神是这位创造的神，他的作为，他兴起暴风雨。同时在耶利米书第十四章，我们看到神能够使天闭塞不降雨，他能够降下旱灾来施行他对罪的刑罚。所以耶利米书第十四章，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然后第二节就描述当旱灾临到犹大，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没有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了，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气，因为没有草，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因为没有草，眼目失明。所以耶和华使天闭塞不降雨，没有雨降下来，他降下旱灾来作为他对犹大所施行的，犹大的罪所施行的刑罚。同时耶利米书第五章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神也可以打发地上的野兽来作为他刑罚的器皿。第五章第六节，因此耶和华他要向犹大施行刑罚，他说，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伺他们，凡出城的都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所以神也差野兽 来作为他刑罚的器皿。这使我们看见神他创造自然界，他也掌管自然界，而且可以使用自然界来为他效力，他是自然界的主。但是神以绝对的主权统治他一切的创造。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神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以色列和世上的列国，他是万国的王。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耶利米书第十章的第六节，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啊，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合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所以耶和华他以绝对的主权掌管这世上的列国，特别是以色列他所拣选的百姓，他乃是万国的王。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神以摇将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摇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摇将的家里去，正遇见他转轮做器皿，摇将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块泥另外做别的器皿，摇将看怎么好就怎么做，是同一块泥，他做了以后没做好，他就把这块泥再去做别的器皿。所以第五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摇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摇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不但是以色列，接下来耶和华也把它应用在地上的列国。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所以这个摇匠怎么样来使用他手中那块泥来塑造这个他要制造的器皿，他可以随他的意思来使用这块泥来做这个来做那个。因此耶和华对以色列和地上的列国也像是摇匠在做这个器皿一样，好像泥在摇匠的手中。而且在第一章第十节，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就很清楚地告诉耶利米，神指派他做列国的先知，他不仅是以色列犹大国的先知，他乃是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在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神他向以色列的邻国宣告审判，也向犹大国宣告审判，同时也向这些邻国宣告复兴，同样也是向犹大国宣告复兴。所以在第十二章十四节，耶和华说，一切的恶邻，也就是说以色列周围的这些邻国，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我要把他们拔出本地，又要把 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这都是审判。但是接下来神宣告复兴，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也就是说，神刑罚犹大，把他们从这些邻国，以色列的邻国中拔出去，也就是说国家灭亡，百姓被掳。但是神应许，在这个审判之后，神要再怜悯他们，带他们回到他们的本地。但是接下来，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就是像这些列国，耶和华说，如果这些列国的人殷勤的学习耶和华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导我的百姓指着巴利起誓，但是现在他们却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学习耶和华的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的百姓中。所以耶和华不但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列国的大君王。所以在耶利米书25章，耶利米，神向耶利米宣告神的审判，要耶利米宣告神的审判，这个宣告是包含了地上列国。在耶利米25章第15节，耶和华以色列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一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而且要发狂，因为我要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这个杯是神的愤怒的酒，所以他们要接受神愤怒所施行的刑罚。因此耶利米就从耶和华手中接了这杯，就给耶和华所差遣他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以及耶路撒冷的君王和首领，使得这个城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和咒诅，正如今日一样。然后接下来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并杂族的人民，接下来乌斯地的诸王，还有非利士地的诸王，亚什、基伦、加沙、以格伦跟亚什图是非利士的5个大城，所以非利士地的诸王，以东、摩押、亚门人，这是在以色列东南方的邻国，然后呢，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这是在以色列北方的邻国，底但、提马、布斯，还有一切剃周围头发的，还有亚拉伯的诸王，住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新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以兰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这个地区，马代的诸王，还有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喝了以后，示沙克也就是巴比伦王也要喝。所以神宣告向地上的列国也要施行审判。同时在最后耶利米书的末了第46章到51章，收集了神向列国宣告审判的谕令。因此耶和华他是拥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地上的列国，他是万国的王。第三，耶和华拥有绝对的主权掌管历史，他是历史的主。有人说历史乃是神的故事，因为历史这个英文字是 history， 我们把它拆开就成为 his story， 他的故事。所以有人说历史乃是神的故事。所以在耶利米书中 神以绝对的主权解释以色列过去的历史。在过去，神拣选以色列，他用绝对的主权拣选以色列，并且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又与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建立在恩典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建立在神把他们在埃及做奴隶这样的一种身份拯救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国家。所以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上，神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要求以色列要对神忠贞和顺服，不但他们需要存着感恩的心，而且他们理当以忠贞和顺服来维系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他们要求他们要遵守神赐给他们的诫命跟律法，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够维系他们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但是他们却继续不断地转离神，背逆神。虽然神也不断差神的仆人众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可是他们却硬着景象不肯悔改。所以神以绝对的主权解释以色列过去的历史。这在耶利米书里面，如果你们回去，你们愿意把耶利米书从头到尾一口气把它读完，你可以看到神是历史的主，他以绝对的主权解释以色列过去的历史，但是他又以绝对的主权来解释在耶利米的当代以色列的历史。神借着耶利米说明，由于以色列持续的悖逆不肯悔改，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他们身上。神将要兴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施行神对犹大的审判以及对列国的审判。这我们刚刚读的25章，神兴起尼布甲尼撒王做神的仆人，来对犹大国和地上的列国施行审判。耶路撒冷和犹大将要被毁，百姓将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是神以绝对的主权解释耶利米的当代以色列的历史，而且这些事都照着神的话完全的应验了。然而审判并不是以色列历史的结束，即使国家灭亡却不是以色列历史的结束。所以神进一步以绝对的主权解释以色列的将来。神宣告在以色列受审判之后将要被复兴，在被掳70年之后，神将要使被掳的百姓归回。所以在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神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不但如此，在耶利米书的第30章和31章，神也应许要重建以色列，同时要跟他们另外立一个新的约。并且耶利米书23章跟33章 神也应许将要为他们兴起一位公义的大卫的苗裔，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在地上施行公义和公平的统治。耶利米书23章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耶和华他也以绝对的主权来解释以色列的将来，虽然国家灭亡，神的审判临到，使整个南北两个国家都完全的灭亡，但是这并不是以色列历史的结束，以色列还有一个将来。因此在人类的历史中，神早就定下一个终极的旨意和目的，神引导历史的进程。人类整个历史，神早就已经定了一个终极的旨意跟目的，以至于是这位创造的神，他来引导历史的进程。历史是朝向一个既定的方向前进，那就是朝向神所定的终极的旨意和目的的完全实现，这个方向前进。历史不是巧合，历史不是没有目的和方向，历史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是有一个既定的方向。所以人类历史是线性的，不是好像回教有所谓轮回的观念，历史是一个线性的走向，朝向固定神所定的终极的旨意和目的。所以历史最终要达成神已经早就定下的他在人类身上一个良善的旨意和计划。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教导门徒要向神祷告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神定下终极的一个旨意和目的。因此我们都应当按着神的旨意，终极的旨意和目的，我们来祷告呼求神，呼求他能够快快的照他所应许的完全的实现。接下来我们看关于神是创造者所带出的另一方面很重要的真理。既然神是以大能创造天地，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书第32章，神要耶利米去买购买他的这个堂兄弟的一块地，并且把这个买契把它保存起来。因为神说，虽然现在神向犹大国施行的审判即将临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国要被毁，百姓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神却说，将来在这个地方必有人在买卖房屋、田地和葡萄园。也就是我们前面读到神应许要把这些被掳的人再一次带回来。耶利米他顺服神的命令， 购买他堂兄弟的这块地，然后也把买契交给他的文书八路，把它保存起来。但是他就转向耶和华，向耶和华祷告。32章17节，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然后他就叙述以色列的历史中神怎么样用大能来，大能的作为来施行拯救。但是现在因为他们的悖逆持续的不肯悔改，审判要临到他们，而且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 攻打这个城，这个城也因为刀剑饥荒瘟疫被交在加勒底的人手中。神所说的都已经在应验，但是耶利米他仍然提出他的困惑。他说，主耶和华，你对我说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但是耶和华怎么回答呢？耶和华回答耶利米，第27节，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耶和华接下来就说，是的，加勒底人已经兵临城下，要把耶路撒冷整个城毁灭，但是神应许说，他虽然把以色列人国家灭亡，百姓被掳，然而他要把他们再次带回到本地，跟他们立永远的约，并且要赐福给他们。所以耶和华他所说的一切话一定照着他所说的来成就，也就是说从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他必定，他的大能必定成就。所以在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耶和华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说的话，神有能力来成就他所说的一切话，因为神是这宇宙的创造者。他创造的时候，诗篇33篇第9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当他创造天地和其中一切所有的，神用他的话语施行创造，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因此这显明神的大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是全能的神。神每逢向亚伯拉罕显现，首先他就宣告他是全能的神。无论在天上，在地上，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神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诗篇135篇第6节，还有诗篇115篇第3节提到这位全能的神，他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在大海中，在地的深处，只要他喜欢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和合本翻成，他都随他自己的意志而行，也就是说他有想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我们必须说明的是，神绝对不会行任何违背他旨意的事。他不像我们人，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是放纵我们自己的这种私欲，做我们想要做的任何的事情，是没有限制，也是没有标准，没有原则。然而神虽然在他造的宇宙中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他却绝对不会做违背他旨意的事。而神的旨意在罗马书12章2节告诉我们，神的旨意都是良善的，是完全的，而且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耶利米书9章23节神宣告说，我在地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因为我喜悦这些事。今天我们看到在地上许多的政治家，他们在选举的时候许下很多的诺言，但是当他们当选之后，有时候他们是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但也有时候他们是没有能力去履行他们的诺言。然而在圣经中，神所说的一切话，他一切的应许，他一切的旨意跟计划，在人看不论是多么的不可能，神都必成就。所以当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在耶利米书1章，神使他看见一个异象。神问耶利米说，你看见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在希伯来文，杏树枝跟留意保守是谐音，所以神宣告说，我要留意使我一切的话都成就。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因此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一切的话都照神所说的应验了，虽然完全的应验还要等候将来，但是肯定将来神向神借耶利米所宣告的一切话，无论是审判或者是复兴，都会在将来完全的应验。又好像我们很熟悉的圣经里面，我用这个例子，其实不只是这个例子，很多的例子，但是因为这是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神拣选了一个人亚伯拉罕，神赐福给他，并且神应许要使凡是祝福他的人神也祝福，凡是咒诅他的人神就咒诅，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国，使他成有大名，并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但是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其实是不能生育的，这个应许是怎么样来成就呢？所以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时候是他75岁的时候，10年之后撒拉仍然是不能生育，因此就用人的办法，他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亚伯拉罕做妾，夏甲跟亚伯拉罕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亚伯拉罕的心中以为这就是神所应许的后裔，因为曾经神向亚伯拉罕在异象中对他说，神是他的盾牌，要赐福给他。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儿子，谁来继承我的产业呢？神就带他出去，他说，你看天上的星，你的后裔也将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从你本身而生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但是等了10年， 莎拉仍然是没有怀孕生子，所以莎拉就要了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夏甲同房，生了以实玛利。但是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再一次坚定神跟他立的约，并且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要为你生一个儿子，莎拉要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这以撒才是要继承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的一切的赐福。亚伯拉罕还回答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因为当时亚伯拉罕已经99岁，莎拉已经89岁。圣经在接下来的一章告诉我们说，莎拉的月经已经断了，换句话说是不能，是肯定不会再生孩子的。但是就是在亚伯拉罕99岁，莎拉89岁，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宣告说明年这时候莎拉要生一个儿子。所以莎拉就在帐篷里听见了，他就笑。神说，你为什么笑？莎拉否认，我没有笑。神说，再生岂有难成的事。果然亚伯拉罕100岁，莎拉90岁，他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以撒。这是一个神迹，这是神亲自所行的，以他的大能所行的神迹，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圣经里面许多这样的例子，在神岂有难成的事。但是我们不要把这句话随便应用，我们应用在我们自己想要向神求的东西。神不是我们的神奴，不是像阿拉丁神奴，阿拉丁叫那个神奴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神是神，他已经定了永恒的旨意跟计划，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不管在人看是多么的不可能，但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会成就他口中所说的一切话。而神不会做违背他自己的事，他一切的旨意都是良善的、完全的，并且是他所喜悦的。最后我们看最后一点，关于神是创造者所带出的这个 重要的真理，在耶利米书32章27节，我们和合本翻成我是凡有血气者的神，但是也有新译本是翻成我是全人类的神。这个凡有血气就是指全人类，神是全人类的神，也是全人类的审判官，他能够鉴察人心，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所以耶利米自己不止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哀陈苦况，但是他总是诉诸于神是鉴察人心的。耶利米书的11章第20节，按公义判断鉴察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他向神承认神是鉴察人心要按公义审判的一位神。12章第3节，耶利米再一次对耶和华说，耶和华啊，你晓得我，看见我，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然后他呼求耶和华为他伸冤，他诉诸于耶和华查验他 的心，他是向耶和华忠心的人，所以基于这个，他呼求耶和华为他伸冤。16章的17节，耶和华宣告说，因为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17章第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但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20章的12节，也是耶利米向神诉苦，或者说哀诚苦况。耶利米说，试验义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容我见你在看见你在他们身上来报仇。21章14节，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25章14节，耶和华说，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最后50章的29节，向巴比伦宣告的审判。29节，神说他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所以这时候这个神是审判，是全人类的审判官，可是神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因为神他能够鉴察人心，他也看见人一切所做的，他要执行公义审判的原则，那就是按这个人所做的来报应这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虽然被称为是神的仆人，他执行神交付给他的工作，然而当巴比伦王执行神要他执行的对列国包括犹大国在内的审判，他却经常随从自己狂傲的野心来行事，超过神要他做的。所以耶利米书50章29节、31节、33节、51章24节都描述巴比伦王的狂傲以及他向以色列所做的恶。虽然神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作为刑罚的杖来向神的百姓犹大国施行刑罚，可是巴比伦在执行神给他的工作，他随从自己的狂妄的野心，他所做的是超过神要他做的，因此他仍然要为他所行的邪恶受审判，照他所行的来报应他。所以耶利米书50章第29节，神说，刚刚我读过了，召集所有的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特别是向巴比伦王所做的巴比伦人所做的一切，按照他们所做的来报应他们。51章的24节也是一样的， 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诸恶。所以尽管巴比伦是神所兴起的作为神刑罚的杖的器皿，但是他们也要为他们所做的邪恶来向神交账。不但如此，在耶利米书中，神向列国所宣告的审判，也就是耶利米书第46章到51章，在这些神向列国宣告的审判，很清楚地表明了，列国都必须照着神所定下的宇宙性的道德标准来向神交账，因为神是宇宙的君王，是万国的王，他定了一个宇宙性的道德标准，地上所有的国家都要按这个神所定的宇宙性的道德标准来向神交账，神要照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关于这个真理，我们在旧约的诗篇139篇，大卫所写的，这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在诗篇139篇，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这一点，就是神是全人类的审判官，他鉴察人心，他要执行公义的审判，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在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大卫他详细的论到神对他的查验是如何。大卫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大卫他说，神查验他，神是如何查验他呢？神查验大卫一切的路径，大卫他的动机，他的思想，他的言语，他的行动，神全都知道，全都看见，而且神都详细的查验。神对他的认识，对大卫的认识是极其的广博，没有任何的遗漏，神对大卫的认识没有任何的遗漏，是捕捉所有的一切。所以大卫说，他坐下他起来，他起来他行路他躺卧，论到他的行动，但是他说，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神也查验他的思想，他的动机，甚至他说，我舌头上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他一切的路径，包括他的思想，他的动机，他的言语，他的行为，没有任何遗漏的，神都查验。但是接下来第七节到十二节，大卫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我 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 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这几节经文，大卫描述神是无所不在的，因此他看见在所有地方的所有的事。神是无所不在的，在所有的地方，一切所有的事情，神他都看见。人不能够向神查验一切的眼目躲藏起来，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耶利米书第23章的24节，神说你们不能够躲藏逃避，我岂不充满全地吗？神他查验一切的眼目，没有人可以躲藏起来使神看不见。这里大卫用空间来描述神的无所不在，最高的天还有地的最低处，所以他说升到天上，升到最高的天，阴间下榻，其实这是一个诗歌的题材，记住哈，诗歌的题材你不能够非常就是说字面的来解释，这是一种诗人的表达。所以阴间就是指的地的最低处，所以神查验的眼目在最高的天，在地的最低处，或者是最东边的极处。这个清晨的翅膀乃是这种诗人描述，这是最东边的极处，然后这个海的极处是最西边的极处。希伯来人认为海的极处就是最西边，所以最高最低，最东边最西边，所有无论是哪里，还包括黑夜和光明，无论是黑夜或光明，神查验的眼目无所不在。神看见一切所有人的眼睛看不见的，神洞察一切人不能够测知的。这样的真理应该叫我们存敬畏的心。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知道我自己，有时候没有人在，我做一些事情，我以为人看不见，但是神斥责我，人看不见，神都看见。我不知道我们每天的生活，这个真理是不是真的是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使我们对这位神能够存着一个敬畏。所以接下来我们跳过中间那一段，就是神的创造，大卫是神所造的，他在母腹中神创造了他，而且他的日子还没有度过一天，神就写在册上，这是表明神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旨意和目的。但是接下来20节，大卫他表明他对神完全的献身，他恨恶那些与神为敌的人，所以他呼求神施行公义的审判，来杀戮那些恶人。他说，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啊，恨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 大卫表明他对神完全的献身，所以神所恨恶的他也恨恶，他恨恶所有与神为敌的人，并且呼求神向这些作恶的人施行公义的审判，杀戮这些作恶的人。但是当他如此表明对神的献身的时候，他谦卑的面对他自己里面一切的与神为敌，也就是他的罪。我们人类的罪乃是抵挡神，要自立为王。因此当大卫这样子表明他对神的献身，同时他谦卑的来面对他里面一切所有的与神为敌以及神公义的审判，他很敏锐的知道他的需要，所以他向神祷告，他祈求神鉴察他的思想和动机，查验他的行为，检视他的属灵状况。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 eternal way， 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很诚实的谦卑的面对他自己里面他一切的言语行为对神的悖逆以及神公义的审判，他晓得他需要神的帮助，所以他向神祈求鉴察他的思想和动机，查验他的行为，检视他的属灵状况，向他显明他的罪，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领他悔改，引导他行在永恒的 道路中，也就是引导他行在远离罪恶与神亲密相交的这个生命的道路中。耶利米书下次我会讲，是比其他旧约先知书更强调的呼召神的百姓悔改。耶稣要我们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事实上过去在真理堂有一些人，他们离开真理堂，因为他们说我们每个礼拜高高兴兴的来到真理堂，又是在讲悔改，然后就低头忧忧愁愁的回家。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悔改赦罪的道不是我们的话，我们是按着神的话，圣经上的话，一卷一卷书来宣讲神的话。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转离自我转向神，我们就是活在我们自我的私欲当中，我们就是去履行我们自己的私欲，而悖逆神，抵挡神，不听从神，不肯降服，也不肯顺服。所以大卫这个祷告很重要，他知道他里面人的罪性，对神的抵挡，与神为敌。虽然他表达对神的献身，他恨恶罪恶，所有与神为敌的都是他所恨恶，神所恨恶的都是他所恨恶，但是他也很谦卑诚实的面对他自己里面的罪，他晓得他的需要，因为只有耶和华鉴察人心。所以前面我们刚刚说第一节到第六节， 神是怎么样查验他一切的思想动机、言语行为。他只能够呼求神来鉴察、查验他一切的思想动机、言语行为，向他显明他的罪，领他悔改，来引导他行在与神亲密相交的这个生命的道路中。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位，我们听这些话是不是觉得扎心，我们是不是也像大卫一样的明白这个真理，很敏锐的知道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是不是天天也像大卫一样向神做出同样的祷告呢？这不能只是一个有口无心的祷告。我们必须很谦卑的明白耶利米书所说的人心的诡诈。我们已经说了，人的诡诈不是我们只是说啊，这个人很诡诈，这个人诡诈，难道我不诡诈吗？人心的诡诈就是人不断的想要夺取，唯独神才是神的地位，这是我们的诡诈。我们就是时时刻刻要夺取唯独神拥有的，唯有他是神的地位。可是耶利米说，我们这种诡诈是不能够修补的，坏到极处。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说坏了，把它修补一下，还可以再用，是坏到极处，不能再修补了。所以为什么耶利米书31章新约的应许，神应许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不能修补，必须重新创造。但是耶利米说，谁能试透？没有人能试透，你我们不能试透，我们不能够真正试透我们心中的动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一切的诡诈，一切的邪恶。但是耶和华说，我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只有神能。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卫当他面对谦卑诚实，面对他自己里面所有一切对神的这种悖逆和敌对，他转向神，向神祷告。我自己每一天都做这个祷告，我每一天都做，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查验，唯独神能够。我也很渴慕能够真正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与神相交、与神同行的生活。所以大卫的祷告也是我每一天的祷告。神很信实，我的认罪不是说哦，神今天光照我，我这句话说错了，哦，神今天光照我，我不该做那件事情。神总是把我里面很深处的动机显明给我看，如果不是神显明，我是看不见的。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相信人家一定会说，这算什么啊，或者说不以为然。但不是的，只有神可以鉴察，神可以把我们的里面真正的邪恶和悖逆显给我们看。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为我们的罪忧伤痛悔，我们不会像耶利米书说的这些假先知轻轻呼呼的医治说平安了平安了，可是没有平安。 我们真的是会畏罪忧伤痛悔。所以每一次圣灵光照我，我真的不是只是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是大概一段时间，有时候好几天甚至一个月，我会不住的向神呼求，呼求神赦免我的罪啊，并不是说我啊不相信耶稣在基督的救赎中我的罪得赦免。但是约翰一书有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我的认罪不是我自己心里不平安，我的认罪是我觉得我真是得罪了我的神。所以我不能说我只是认一次认两次，我在神面前我不住的呼求，求他赦免我，但是我不会只有负面的，我一定加上正面的，我也求他救我脱离这个罪。我没有能力脱离这个罪或胜过这个罪，我会呼求他去拯救我，让我能够胜过这些罪。或者说我也会用耶稣教我们的祷告，不叫我落入试探，救我脱离那恶者。我需要神属灵的拯救，属灵的拯救，好叫我可以真正远离罪恶。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跟罪恶是互不相容的，除非我们人非圣洁，这是神的话说，没有人能见神。所以我们都要明白神他是可畏的，我们要按他所启示的真理来生活。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有一个真正生命的改变。认识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这么多年来最渴慕的就是认识，想要认识神。而且我自己也不断的经历，当我认识神，真正的正确的认识他，而且是圣灵打开我的心使我能够认识他，那么其实有一些圣经上的话以前我觉得我不明白，当我真正认识这位神的时候，那些我过去不明白的话，我就好像眼睛被打开，就不再是对我来说是难以了解的，而是能够充分的来明白。不过请大家不要误会，这个充分明白并不是说我的理性跟逻辑通过我的脸，乃是说在对神的认识的真理之下再来读神的话的时候，就不是在我们人类的层面来读了，那就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神的层面来读。我们今生是有限的，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因为今生的有限，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完全清晰的对神的这种对真理的认识。但是保罗说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所有的一切，正像主知道一样。我们等候那一天，我们可以亲眼来得见神。但是即使在那一天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都应该竭力的追求认识他，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有一首诗歌，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神，这是一节经文。第二节，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赞美他，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他，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侍奉他。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们的渴慕和追求。 地上的东西都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永远长存。耶稣也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盼望我们渴慕神的话，追根究底是渴慕认识这位神，所以有一天我们可以真正亲眼见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存着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来听你的话。我们承认我们不能够就是这样听就可以明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听见的并没有进入我们的心，也是没有真正被圣灵光照让我们可以明白。所以恳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真正渴慕认识你、渴慕明白真理的心。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经常的默想神你真理的话语，也求神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的认识神你是鉴察他的神，他能够看见自己的需要，向你做出谦卑的祷告，也盼望我们也是如此谦卑的每日来寻求你的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